美日澳应加强对台经济合作，威胁中共。美国智库指，华府为台备战共识高，需谨慎辩论。以下将暂停战斗，令加沙孩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珊珊台风袭日本，致四人亡九十四伤，客机惊险降落。卢旺达奥运选手巴黎失踪十日，下落不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3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华盛顿一间著名智库8月28号举办的一场有关美日澳在台湾问题三边合作研讨会上，专家指出，美日澳三国间对台的经济合作是增强对中共威慑力的重点之一，但目前由于缺乏实质的政策和协调机制，研究指出，习近平下一步最有可能对台湾进行经济扼杀。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时，强硬表示，台湾属于中共，中共必须统一，并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29号将有合警告美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超越的红线。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持续不断的挑衅行为，引发美国及盟友的积极回应。澳洲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动议，认为联大2750号决议并未确立中共对台湾的主权。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亦在本月中访台，讨论日台如何共同提升威慑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澳洲主席 Charles Edor 28号在 CSIS 举办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说，虽然这三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并且在维护两岸贸易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国家各自的讨论却各有不同。华盛顿、东京和坎培拉之间关于预防和应对台海危机的讨论亦未充分展开，会聚焦美国及日本、澳洲可以共同采取哪些行动，进一步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星期发布一份新研究报告，重点探讨了发展和加深美澳日合作的一系列途径，汇集了来自20多位专家的60多条建议，聚焦如何最好地因应中共日益增加的灰色地带胁迫和武统威胁，促进台海战略稳定。前美国驻澳洲代理大使 James Carrasso 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鉴于在台湾冲突中可能造成大量汉族人的死亡，会玷污习近平统一中共国的成就。同时，因为很多中共士兵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死亡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他说，习近平很可能会选择通过经济扼杀的策略，迫使台湾放弃主权。过去几年，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不断下降。2023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出口总额占比从2010年的 42% 降至 35%，为21年来最低水平。但台湾经济仍然十分脆弱，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北京先前已多次运用经济报复的手段向台湾施压。2023年12月台湾大选前一个月之际，中国突然宣布认定台湾对大陆贸易采取的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2022年8月，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访台后，中共宣布暂停进口台湾凤梨、石斑等2000多种台湾食品。日本和澳洲都曾是中共经济制裁的受害者。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 Bonnie Glaser 在该报告中表示，华盛顿、东京和坎培拉可以联手应对中共对台湾日益加强的经济胁迫，例如为受到中共制裁的台湾产品提供优先进入其市场的优惠，并通过购买承诺和出口信贷来支持受到中共压力的台湾企业， 仲有在數位貿易、供應鏈、國際標準制定、關鍵基礎設施和網絡安全方面，加強與台灣的雙邊或多邊對話等等。2023年，台灣分別在日本、澳洲和美國的第四、第七和第九大貿易夥伴。Glaser 建議這三個國家都應優先考慮與台灣就經貿問題進行談判，最終目標是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他表示，拜登政府應盡力在今年完成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下一屆美國政府應在此基礎上啟動簽署雙邊自貿協定談判，坎培拉和日本亦應恢復與台灣的相關談判。Glaser 說，如果習近平得出結論認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已經完全耗盡，並證明使用非和平手段是合理的，那中共可能會關閉與台灣的很大一部分貿易來往，令他經濟關鍵部門癱瘓。美國一智庫研究員近日指出，華府決策圈幾乎一致主張美國應準備為中國犯台而戰，他認為美國將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亦質疑台灣對美國安全的價值，他建議總統候選人為此辯論。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理念研究所旗下雜誌《美國保守派》29日刊登 Doug Bandel 的文章，題為《美國人願意為保衛台灣付出多少代價》。他引述彭博經濟研究今年初的估計，指出台海若爆發戰爭，全球將付出約10万亿美元的代價，相當於全球 GDP 的10%，而兩個核武大國全面開戰的可能後果，這些商業損失顯得微不足道。 Bandel 指出，控制台灣對中國極為重要，對美國的重要性較低，台灣對美國的防衛沒有直接關聯，美國控制靠近中國的島嶼，例如台灣，頂多可以限制中共海軍的行動，但是不應為未來可能需要打仗而去打仗，這樣做亦不值得。Bandel 說，萬一美中因台灣爆發戰爭，中共不會接受失去台灣，情感上這個關係到中共擺脫1895年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百年屈辱，安全上不會容忍美國在距離它海岸僅幾十英里處維持軍事基地，政治上失敗的代價亦非常高。台灣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角色，令半導體產業被譽為台灣的直盾。 Bandel 則說，一旦開戰，不論中國或美國的飛彈都會將工廠夷為平地，台灣掌控半導體市場，西方國家解決它脆弱性的最好方法是更廣泛地分散生產。他說，美國總統大選至今少有對重要議題的辯論，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議題了，候選人會為了什麼來開戰呢？台灣將是開始這場對話的好起點。世界衛生組織 WHO 高級官員今日宣布，以色列軍方和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同意將加沙走廊分三區各暫停戰鬥3日，以方便當地約64万名孩童接種小兒麻痹疫苗。路透社報導，派駐巴勒斯坦自治區的世衛代表皮佩爾科恩表示，疫苗接種行動預計9月1日展開，根據協議，暫停戰鬥的時間為上午6点至下午3点。皮佩爾科恩說明，加沙走廊中部會先暫停戰鬥3日，之後換加沙南部暫停3日，然後輪到加沙北部。有關各方亦同意，各區如有必要可實施第4日的人道暫停。世衛23日確認，至少有1名嬰兒因第二型小兒麻痹病毒而癱瘓，成為加沙25年來的首例。哈馬斯官員內姆告訴路透社，知他們準備好跟國際組織合作，以確保計劃安全進行，保護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孩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日較晏些的時候亦開會討論加沙人道處境。台風珊珊登陸日本後逐漸減弱，正橫過九州而向4国一带，多處都出現災情，目前累計增至4人死亡、94人受傷，另外有1人失蹤， 新增的死亡个案来自德岛县，当地强降雨造成房屋屋顶倒塌，屋内一名80多岁男子被压死。而在鹿儿岛，一名60多岁的男子28号晚间坐船出海时失踪。海上保安厅29号下午在附近水域发现一具遗体，正在度调查是否有关。NHK 报道，日本气象厅指出，杉杉台风预计将在当地时间今日上午8时，从大分县主筑市附近缓慢向东北方偏东移动。台风中心气压为994.8帕，中心最大风速为每秒23公尺，瞬间最大风速为每秒35公尺。气象厅表示，由于杉杉台风移动缓慢，九州等地区持续降雨。宫崎县哈野市在72小时内录得超过880毫米降雨，是全年降雨量的1.5倍。静冈市的雨量亦是以往8月的2.7倍。气象厅预料，随着杉杉向东北偏东方向移动，各地的狂风暴雨会持续至明日，西部和东部地区亦会有出现极强风的风险。陆空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西九州新干线今日停驶，东海道新干线东京至新大阪站路段以及山阳新干线广岛至博多路段亦停开，新大阪站至广岛的路段减少班次，预料新大阪站至博多明日亦可能会停驶。日本航空和全日航今日合计取消超过630班航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9号早上7点左右，一架亚航客机从泰国飞往福冈，因遭遇强风而剧烈摇晃。从乘客拍摄的影片可以听见，机舱内好多乘客都发出尖叫声，据讲有乘客甚至当场喊了出来。好彩最后顺利降落，机舱内亦响起如释重负的掌声。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后，第17届奥林匹克残奥会在当地时间28号正式展开，不过却传出有女运动员抵达巴黎后下落不明，失踪近2个星期，仍音讯全无。综合外媒报道，卢旺达一名女选手原定参加30号的彩色排球赛，她20号抵达法国巴黎后，在晚间7点左右离开位于巴黎西北部库尔布瓦的球队宿舍，前往一间餐厅吃饭，结果就此失踪。卢旺达代表团证实这件事，当地媒体则指出，运动员20号失踪后，官方在27号才接到通报。南泰尔法院检察处指出，目前已将案件交由打击人身攻击犯罪案大队进行调查。巴黎残奥会发言人指出，他们接获通知后正与卢旺达残奥委员会保持联系，并针对相关调查给予支持协助。事实上，这个并非今年夏天第一宗失踪事件，古巴一名奥运会工作人员亦在抵达巴黎后失踪，目前同样下落不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